解比较简单，三个字而已。快啊，我要尽快啊，我数到十哦，你通通要打出来，可以吗？这也是一种训练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出来了吗？啊，现在只有四个人啊，写出你想要贴要的，看是，但是有三个啊，有三位是第五啊，有两位是第五，那个 Zelda 是两次哈啊。那好，那我们的第五节是什么呢？解除心中的业障。那么是不是请大家点开来啊？大家点开来，点开来啊，第五节。好，我们再认识一下啊，认识一下啊，这个第五节啊，照理呢，我想我们应该要那个啊，等一下我可能会再请别人来念一念啊，我自己先念一段好了。那么我每一节啊，我都有一个小小的小故事、小例子啊，等于小剧本一样的啊。那么是怎么样的业障呢？啊，我有一个解铃人啊，就是系铃人、解铃人啊，解铃人他叫做方敏啊，方敏啊。那么他啊来呈现啊，我那个时候的有请啊叫带动团体的时候呢，会让他们来表演啊，把这个故事表演出来啊，很简单啊，因为这个业障两个字是佛家的，所以我引用了佛家的那个。的语词啊比较多啊，有个甲跟乙两个人啊，他们的对话哈、啊，那么就说阿弥陀佛，好多年不见了，你好吗？那个乙呢，他说哈利路亚，感谢天主，我很平安。你呢？你要上哪儿啊？啊，这是一看就知道两个人不同啊，信仰的不同啊。那甲就说阿弥陀佛，我去庙里烧香拜佛，你去哪里啊？那个乙就说我呀，我去天堂望弥撒啊。那么甲就说阿弥陀佛，许多年不见咯，没想到你变成了天主的信徒。那个乙说哎，想不到当年一再强调无神论的你呀、啊、竟然变成了烧香拜佛的佛教徒咯，不可思议啊，真不可思议啊。那甲又说人生苦海无边啊，人生活中时时累积的恶果业障，唯有佛能普度众生，引我们回头是岸啊，阿弥陀佛。这个啊，一切求观世音菩萨保佑吧。这个乙说哎，这菩萨灵吗？甲说当然灵啊，心诚者灵嘛，你的天主能救苦救难吗？乙说我们的圣母玛利亚不但能救苦救难，而且能为我们分忧，解除我们心中的烦恼，卸下我们的重担。那个甲就说阿弥陀佛，原来你信的天主也能解除心中的业障啊。这是两个人的一个对话，只是做一个啊开头，来引起大家来讨论的一个啊一个主题啊一个主题。那么 我这里前面是如是的业障啊，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业障，因为他们可能都有业障，所以他们才希望能够求佛来帮助他消业障，求这个圣母玛利亚来帮助他解除他的心中的烦恼啊。那么这是一个用这个故小小的对话来表达了啊。那么然后我第二部分呢，就是无看故无思啊，无看故无思啊。那我想是不是我们请那个这里哈，我们请崔雅小姐，崔雅小姐，你能不能帮我们念解铃人之音啊？我现在我放麦，那我请你来念好吗？好吗？啊，我现在放麦啊，那您请你下来可以吗？啊，因为我要断掉这个录音了啊，所以请你来录来念一下，念到我看啊，这个解无看故无思啊，到这个一直到第二无思故无行的前面啊为止啊，这一段请你来念好吗？你念完了，我想大家来排队好了。再过来就是心中没有明天，无思故无行啊，无思故无行。那么我想请这个王军啊，王军小姐啊，王小姐你来念啊，念心中没有明天的这一段啊，因为这一段太短啊，你再念一点，做长短程的计划啊。再过来我看，再过来我们再请一位，再请一位是随风而逝啊，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可不可以用麦克风讲话？如果没有，要赶快说哈。我现在讲了，是不是你可以下来来排一下队，这样子我就知道了，就比较方便，可以吗？能不能跟我配合？啊。我刚才说因为你没有来排队，我就不太容易，不太方便我可能会忘掉崔雅小姐在吗？Trisa 没有麦克风那我不叫你好了啊。王军在吗？都在吗？那我就干脆我跟 Delta 好了，那这样子 Delta 您来念好吗？您下来，您来念好了，你念一段一大段，我再来念一大段，这样子的话就我们不太这个录音起来就不会太多的段啊，太多段就比较不方便啊。好，那我现在放麦啊。
一直的烦恼，那一切的业障自然不会成为我们开向人生的仪仗，我们的心胸自然宽大，我们爱的光辉自然容易散发出来，在亲人朋友同事之间真情流露，爱心广播，积极的为过去的自己留下一些深知意义。二，做长短程计划，为使自己没有白活，生命的火没有白燃，为这个世界留下一些色彩或是文化的宝藏，让我们的生命有意义，必须活得有目标，有自信心，最好对自己的未来做好长短程的计划，知道自己想做些什么了，明白自己要怎么出发了，更明白自己的目的是在哪里，这样的人生必定走过东西，心在为明天的我们奋斗打拼。三，不执着的执着，接着我们要把得与失的放开来，不执着的不执着在得失的执着上，把担子放下，把压力松开，在自然轻松的心情下尽心尽力的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一切都是坦坦荡荡的，也就不计较，不担心自己会有所失去，只要做得心安理得，又何须外求呢？所以我们觉得我们每个人应执着在不执着上， 一切顺其自然的发展，在人际的关系上和人事纠纷以及个人的欲望上，如都能执着在不执着上，自私的欲念就会减少到最低的程度，内心就得到平安，努力超越自我。我们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优秀，处在世上且能成为出类拔萃的顶尖人物，好胜好强好强，雄心万丈，去创造更伟大的善业。可惜人类天生贪的欲望往往败坏了所有的成就，无形中为自己造了更多的业障而无以自拔。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应依循一个正道，努力的超越再超越，将小我变成大我，进入形而上的世界，做一个完美并且丰富的人。五行故无感五行故无感。好，大家请稍等一下，我马上把这个网页发给西部旅行者。下面的一段五行故无感呢，就由西部旅行者来为大家念。繁体字那个不认识的不要紧，大家能听个大概就行了，因为很多很多繁体字不太好认，我也不知道刚才我有没有读错字的地方，希望大家能够谅解。那希望大家踊跃参加，有麦的呢可以示意我，我们可以拍一下西部旅行者之后由谁来读好吗？
但这个私心本来是不好啊，可是我们善为运用他这个私心来达到一个好的目的，那么这才是有私心的真正的当初来人类里面含有私心的寓意啊，而不是说有了私心我们就要发挥我们这种真的私心的那种丑态啊，那让我们感觉上面这个没有顾虑到别人的那种想法，这个不是创造人当初的本意啊，不是这个本意。所以呢它是一个起点跟原动力，只是有私心呢就有了欲望，有了欲望呢就显出了贪嗔痴啊，这是痴情的痴啊，人笑你发痴啊，痴呆的痴啊，也是啊，老人痴呆的痴，也是痴情的痴啊的业障来啊。有这个业，所谓业障就是贪嗔痴啊，你很贪你就会造业啊，贪你很嗔啊，你嗔恨别人啊，你也会造业啊，你对过分的痴情啊，痴意啊，就是这个执着啊，那也就是造业啊。所以有许多人因而呢皈依了宗教啊，来求助神明啊，来帮助他把这个业障去掉啊。有的呢人呢是彷徨于十字路口，不知道何去何从啊。今天呢第五组啊来提出这些宝贵的经验呢、来值得大家参考学习。我们每个人呢如果都抱着没有明天的心呢去面对人生啊，我们的明天反而会更好。我们如果能够为自己的未来呢做好长程跟短程的计划的话，按部就班的不离正道的走出人生的迷津的话，而以平常心来看待得跟失，来执着在不执着上，人就可以不断的超越自我，开拓出一个更远大更宽广的人生啊。这样的人生呢、不但能够解除心中的业障呢、也能为自己开拓一个崭新的未来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我稍微再补充一点呢，就是说我想应该我要补充一点，就是说讲到没有明天啊，这个我为什么会写到这个呢，因为我事实上是我自己本身啊就有过一个经验啊，我很坦诚的说呢，我曾经在这个大概至少有30多年前啊，我身上有一点那个疤痕啊，我那个疤痕啊是我喜欢当粉刺一样抠抠抠抠出来的啊，所以我的皮肤不好 啊，我都就会长出一个疤来啊。那这个疤呢，以前是不会痛的啊，结果我忽然就痛起来了啊，痛得很厉害。到那个时候呢，我就很怀疑我是不是得了癌症，我就问人家，我这个有伤痛的人，如果会痛的话，是不是就严重了？他们那么正好我有一个朋友他得了癌症，他就告诉我是的。啊，你千万要赶快去注意，要去小心，要怎么怎么样。那我听了以后真的是很害怕啊，那我想我人生就可能要完了啊。那么因为这样子呢，后来呢也就是一念之间呢，就想到我们曾经也有一个流行啊，在那个时候正好大家说，如果你只能活三天的话，你该要怎么过啊，你要怎么来过这个日子啊。那么就有很多人来发表自己的看法啊，看法。那我也就在想，如果我的生命很短的话，我应该怎么做啊？后来有一天晚上，我就忽然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当明天不醒来》啊，就是当我今天不再醒来的时候，我要今天赶快要做些什么哈。那不是三天啊，就是只是明天我就不醒来了啊。那么也因为这样呢，我就写了那篇文章以后，我就觉得呢，我应该就当着我明天没有明天啊，我就当着我以后我就当着没有明天来过日子的话，我就不去记，我还能去记恨别人吗？我就不计较了，我凡事都不计较的话，那么我就不会把它放在心上啊，那么我就过我自己原来的那种我的追求，我的希望啊，去过日子的话，那么真的我也是活到今天，我也没有出真的得了癌症啊。从这个例子呢，我觉得是很好的，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啊。我不知道我们呢在这里呢就休息一下，那看看大家有什么意见啊，我们可以做一点交流啊。那最后呢，最好能给我在半个小时的时间呢来分享这个最后的一节啊，最后一节。我觉得最后的那个呢，我们大家可以看着那个图啊，我来跟大家来分享啊，分享这个经验。那么这张图呢，就在我的电脑的前面啊，我就挂在我的墙壁上的啊。可是今天我们的这个镜头动不了啊，没有办法。那么我正好你们的那个网站上面也放上去了一张啊，就是依据那张来谈好了哈。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那看看大家有什么意见要交流的话啊，都可以借这个机会大家来交流一下啊。我们这整个的形式呢，就是大致上是主要的分享的老师呢，分享的人呢，他要分享的书呢，应该时间要比较长啊。那么因为我等于是他就是我好比说我带你们读了这一本书，那么你们对这本书有一个基本的概念跟印象，那么将来你如果想要读，你可以在网上找，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你对他已经有一点印象熟悉了，那么我想是这样啊。那么剩下的时间呢我们可以继续交流，愿意交流多久都可以啊，我们没有时间的限制，那么原则上是这样啊。好，
要做这个读书会，我了解了一下谭老师的作品，他这个人生几何呀，就是这个几何呢，就是几何图形的这个几何，就是通过另一种角度去剖析人生。因为呢怎么说我觉得这个当局者迷吧，人类呢对于其他物种的研究都非常的详尽，但是呢对于人类本身是因为这个我们人类这种动物也很复杂了，它的这个剖析也是很困难的，而且个体差异性也很大。我就觉得这个我们的这个读书会呢，它其实只是介绍大家去涉猎好的作品的一个引子。谭老师的这个书呢，这本书 包括我在内，可能很多人大家都没有详细的去阅读它。那通过我们这个读书会，我们了解它一个这个作品的框架，知道它这个书的大致内容，然后呢选择你是否对这本书感兴趣，是否愿意去看。当然我们这个读书会可能也就是一到两个小时，没有一个人可以把几万字或者几百万字的一个作品在一到两个小时里头去把它读完，但是通过别人的介绍，我们可以在一到两个小时里头对一个作品有充分的了解。那可以如果呢介绍的详尽的话，我们就可以省下剩余的时间去涉猎别的东西。如果你觉得意犹未尽呢，听过别人的介绍，你更有一个捷径，就通过这种我们这样的一个俱乐部这样的一个捷径，去找到你自己感兴趣的作品，可以说在短暂的人生旅途中，了解的更多，让生活更丰富，这个就特别好。前面因为我们选的是第五节，第五节里头，还包括第五节里头的一些哲理性的小故事，还有一些大家的看法，我觉得就是跟宗教，就是把人生跟宗教的这个关系，剖析了一下。我觉得呢，我对几大宗教都略知一二，但是我对任何一个宗教都没有深入的了解。以前在封建社会的时候，说宗教是统治者控制平民马匹平民思想的一个工具。当然从另一种角度来看，它是一种文化，是一种艺术，是一种哲学，是一种人生境界。俗话说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共产党也讲了，有宗教信仰的自由，你有信的自由，有不信的自由，你有信这个的自由，也有不信这个的自由，或者信那个的自由。所以说，宗教的目的，真善美吧，是一种追求，追求一个更好的生活的境界。那不管呢，但我有疑惑的就是，前面讲到的，我想想，前面讲到的。比如说欲望呀，这些都是业障啊。前面讲的固执，比如说好强呀，就是希望自己短短的一生能够不平凡呀，我觉得这是一个普遍的想法。我就觉得，如果年轻人在过早的时候就放弃了这种竞争的这种意识啊什么的，而让他顺其自然，也不一定是一件好事。因为很不好意思，了解的特别的肤浅，希望大家踊跃拍卖，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有什么对这个作品的一些浅见或者深奥的理解，希望大家都踊跃拍卖，来说说自己的看法。如果您没有卖呢，也希望您以打字的方式告诉我们，我们来做一个充分的互动和交流，好吗？下面我放麦了。
请求大家借这个机会呢，就打出来你的想法，因为可能你没有麦你讲话不方便，你打总可以，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子继续交流。那么谁愿意接谁的话，那互相这样子交流一下如果你们不交流，我就要继续了所以呢，我希望你们能够既然有这么一段时间呢，希望大家都来交流一下，可以吗？我们看到胡万龙老师来了，您身体健康，你好啦，那么非常恭喜你走出来了非常高兴看到你来 还有卢胜啊，不知道您是从哪来啊，能不能打出来告诉我们一下啊？那个青啊，青这位请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你从哪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啊？我想没有关系吧啊啊。有吗？青青在吗？啊，卢胜啊，您在吗？能介绍一下自己？你用打的好了，用打字的。你不下来的话就打字的。走了啊？为什么那么胆怯呢？啊，我觉得这个机缘大家在一起多么不容易呀 啊！为什么不让我们认识大家呢？啊？我们都是好人，不是坏人。嗯，好，那随风而逝能不能打几句话呢？王小姐，哦，我没有看，你的问题，我刚才有看到一个，你是说你没有耳麦？你有什么啊？好，我看，如果每一个阶段追求的东西不同啊，喜欢的书不同呢？什么意思？如果每个阶段追求的东西不同啊，喜欢的书啊不同，对，那当然咯，因为每个人的随着年龄啊，有的时候讨厌的人到后来蛮喜欢他。那么讨厌的书，从来不看的书，也因为某一个因缘啊，你忽然接上了这种电视的，你会特别喜欢呢、啊，是吧？嗯，我想这是很正常的。当然有的时候人的上进跟沉沦又有不一样。那有的时候也许也年轻的时候很喜欢很好的书，对你很有启发的书，或者有思想的书。或者有感性的书，那有也许沉沦的话，他也许就会看一些比较不是很让我们看能够认同的书啊，那么他反而喜欢钻研在里面啊。啊，随风而逝说人在人生的过程中啊，面临的最大痛苦啊就是选择啊。最大面这个随风而逝说人在生的人生的过程中呢面临最大的痛苦就是选择，如果没有选择选择可能痛苦会少一些。我觉得当然你说的也很有道理啊，不过呢这个如果你是选择造成痛苦呢，那是因为你觉得你无明啊，你就是你还没有看出来你到底该选择什么。那么也就是如果你倒过来抉择你的未来啊，那么我觉得呢这也是一个磨练啊，也是个磨练。如果你这样子想你就不痛苦了啊，不痛苦了。那么还有呢更勇敢的就是说不管我选择哪一种啊，我纵然是走错了路了，我也会勇敢的回头来这个走对这个条路啊，或者我更勇敢的是把错会变负会变成正啊，把错变成对，那更是勇敢了啊，我想应该是这么想吧。Tracy 说是随风而逝在回答你的问题是吧？啊，呵呵，我不知道，那你啊，我看这个杰达说，越优秀的人可选择的余地就越大，啊，就越痛苦，为什么会反而越痛苦呢？能不能请杰达再解释一下？他选择的余地越大的话，他应该越自由，越有一些成就感才对。嗯， 无知者无畏。我想要阅读的话，你是无知的去阅读，读到真的后来你是有知啊。但是有知呢，又不要觉得自己绝对的知啊，因为我们离那个绝对的知呢，还有很大的距离啊，也不可能我们一个人能拥有绝对的知啊。所以呢，我们要谦虚的去往前走啊，做大量的学习，多听听别人的不同的想法啊。我想这也是啊，嗯，那刘先生啊。刘国元先生他这里提到这个人生几何，几何人生，很有哲理啊。那我想也是我个人的来讲的话也是一个灵感啊，觉得这个几何，我虽然在初中的时候学几何的时候几何常常考不及格啊，可是我很喜欢几何啊。那么这方面呢，我总觉得这些简单的符号里它充满了无穷的这种哲理在里面啊。当然我所说的这个哲理不一定不是绝对的真理啊，而是大家可以有不同的说法，不同的想法啊。同样一个圆啊，有正面的想法，也有负面的想法，所以呢，我想都是存在的啊，都是值得我们去思考啊，给我们去一些思考的具体的东西，或者是一些代表性的一种形象，让我们去认识这个人生的一些奥秘啊，一些奥秘啊，启发我们的心智啊。你问啊。你在开始设计给我们金字塔的时候，让我们写出自己的最喜欢的书，我想他说的是那里哦，对，你要抉择啊。那我觉得就是不要太执着，你就很直觉的用直觉啊，就是马上脑筋里想出来是哪一本，那就是那一本就可以了。对呀，你们都还没有把这个你们的摆出来呀。那么能不能请大家打出你的血型，我们来看看，我们来做一点这样子的轻松的游戏，每个人把自己的血型打出来好吗？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这里打不出来了啊，我打不出来了，奇怪啊。陆国元，你是 B 型啊？还有谁呢？还有那个 Zelda， 你是 O 型，我们两个是相同的啊。Chelsea 呢？是 B 型，那你就跟刘国元相同的。西部旅行者，你也是 O 型啊？那我们就是有同样的一个型啊。你是 O 型啊 ？Zelda O 型，谭老师是 O 型啊。B 型是刘国元啊，Chelsea 啊，还有吗？青啊，青是什么型啊？随风而逝呢？黄阳川的胡老师，您是什么型啊？胡老师你是什么型啊？我现在放麦啊。
胡老师说什么来着？我给忘了。等一下啊。对对，就是这个选择的问题，为什么我刚才说越优秀的人他可选择的余地越大就越痛苦。那随风而逝也说了，无知者无畏。我觉得这个，因为比如说一个很简单的例子，一个生活在很偏远的农村的一个姑娘，然后她成长，她嫁人，然后在那里生养，延续她的后代，最后死去， 他的生活很平静，没有那么多的起起伏伏，那一个他的痛苦肯定没有一个在城市里生活的一个女孩面对着各种各样的竞争，要面临着考什么样的初中呢？重点初中，初中考完要考什么样重点高中？什么学校？然后到了婚配的年龄呢？又如果说还不错呢，就要选择哪一个男孩更适合你啊什么的，这些事情都很令人很痛苦，还不如什么都不知道，然后一切没有可选择的余地，只有一条路可走，你就把它走下去就好了。我觉得这样子就是因为你的选择多了，你的痛苦就特别的多。因为你要去思考，你要去做决断，有时候面对两个相近同等的的事物或者是人，你必须要做出一个决断，你必须要做出一个选择的时候呢，就很痛苦，非常的痛苦。像我老家的有些亲戚什么的，女孩子结婚之前吧，就没有见过她的丈夫，一直到新婚之夜，现在这样的事情虽然越来越少，但是还是有，她就没有这样的选择，可能她还都没有想过自己会去喜欢哪一个男孩子，然后她就嫁人了，说不定还生活的挺安逸。他就没有这方面的痛苦，对吧？我现在放麦。
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在我们每一个健康的人来说，那么他每天生活着自认为觉得就是理所当然，理直气壮的，但他并没有清楚的认识到那些饱受着痛苦的人，他们生活的多么的痛苦。但是对我们健康的人来说，理直气壮的活着，这是一种资本。而对于那些饱受痛苦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痛苦的人，他又有怎么样的一种痛苦呢？当然，这个地方有感情的，也有实际的身体的，有经济的，也有生活的。那么对于我们人来说，一项都不能少，物质的享受和精神的享受都是非常非常多的。但首先来说，就是说一个健康的人，那么你理所当然的活着，自然觉不到你是在幸福之中。但对于一个非健康的人来说，他多么希望拥有一个健康的体魄、健康的身体呢？因为我仅去住了一周的院，那么我在住院期间，每天都听到好多好多的人从医院里进来，腿折了，这样那样的病了，医生给他动手术，非常非常的痛苦，但他们也是非常非常的坚强。但是说还有一些人，就是说连医院进医院的机会都没有，就在外面丢了自己的性命，这样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的不公平，而我们又能怎么样呢？所以我觉得人生几何，可以说人生不能用几何数字来表示，那么人生是非常短暂的，但是说在这短暂的人生之中呢，我们就是说把这个几何应该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而去影响和别人，看你在自己的生活中产生了多大的影响，是对自己一生的影响，还是对人生的自己的影响，以及对周围的，是让更多的人产生快乐，这我觉得是我们应该作为每一个健康的人来说，他应该必须知道的。我们健康的活着，就要想一想自己生活的多么的快乐，而自己的快乐是不是能够为别人更多的人带来快乐呢？起来，这你实际每一个健康生活的人，但他并不知道自己的快乐而为别人带来了多少的影响，这样的话呢，他就是一个没有什么价值的，那人生的结合也更抬不到了。所以抬到人生的结合，应该想到对别人的影响是多大，而不要仅仅抬到自己快乐和自己生活的多么的快乐就行了。我觉得抬人生的结合应该从这个对人生的影响， 而以上好多人都谈了什么你的感情，还有什么你的金钱，什么你的血型，当然血型、金钱以及你的感情都是人生所追求的内容之一，但个人的追求不等于就是说对别人的贡献。那么所以我觉得人谈到人生几何，应该想到就是说要对别人和对大众的贡献和对别人的影响。好了，谢谢。
非常谢谢胡老师啊，你还是抱病而来啊、这个虽然好了一点还好好的静养啊、这个你太辛苦了啊、而且太爱护你的那个黄阳川了啊，所以、真的是让我非常感动。那么您刚说的完全正确，我们今天是一个读书会，那么读的是我的在网站上的一本人生几何啊的这一本书，那么我是分享给大家我的创作这本书啊的原因，还有里面的内容的一部分啊。那么您现在还有话要讲是吧？那我现在放麦啊。
当然谭老师所提到的谭老师的那本书，那么内容我也大约看了一下，那是非常好的，不错的。它就是激励我们要向着人生的那一种目标去奋斗，无论你的血型，无论你的感情，还是无论你的别的事，那么人生不是一条直线，这是非常准确的一个道理。那么就看你在这一条你弯弯曲曲的道路上是如何去努力的，当然努力的结果就是影响别人和给更多的人以快乐，这就是我觉得这本书《人生几何》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要懂得怎样去爱护和关爱别人，怎样去影响别人。当然作为我们当地的人来说的话，最大的享受，最大的幸福就是给别人以快乐。那么对任何一个人来说，是只要你给他快乐，那么他就觉得整个世界都是快乐的，因为没有了那个相互之间的关爱和相互之间的爱心，那么人生这个社会那么也是没有丝毫意义和任何价值的。所以呢这个人生几何我打算就是说紧接着要推荐给我的学生去看，因为我们好多学生现在正在做一个网站参加世博会的网站呢，就是温世仁先生的网站。那么这个网站我们的主要的主旨就是以爱心去感动和感化更多的人去参加千乡晚餐这个事业，因为这个事业目前来说虽然没有看到它更多的成果出来，但是已经让更多的人已经看明明白白的看到了它以后将会发生更大的翻天覆地的变化，将会影响的不是一代人，它将会影响的几千人甚至是几代人。这样的话不但改变了西部的人的贫穷的面貌，更能够改变西部人那一种精神的贫穷，更而影响到更多的人去关爱整个天下的大众。这样的话也我们的眼光虽然不能看到像温先生那样的去整个关怀到人类，但是说最起码可以关怀到我们周边的好多好多的痛苦的人，让他们有书可读，有健康的体魄，有自己所需要的工作和达到他所理想的那样的工作的环境，那么进而让他们去再影响更多的人。这样的话就是说对整个的社会发展，对人类的贡献，那并不是所谓的千乡晚餐所最初能够估量得到的那样的情况。所以呢我们说到人生几何的时候，我就立刻就可以想到人生能有几何？人生说不中明天你就已经死气朝天了，但今天只要你活着有一口气，那么你就要想办法去影响别人。当然有的人这个人生讲到人生，我们现在就说它是积极的一面，当然也有消极的面，我们明天都有会碰到好多好多稀奇古怪的事儿。那么对针对着稀奇古怪的事儿，你有什么样的态度，你怎么样的态度去观察，怎么样的态度去认识，然后就是说给他一个形容，是积极的去参与还是消极的去对抗，这就是我们每个人的思维方式的不同，那么也就从他的思维方式以及他的具体的行动，那么就可以看出他对人生几何的理解。当然有爱占小便宜的，也有不愿意占小便宜的，那么就看他的这种态度是如何的。那么特别就是说 谭老师教导的那个他自己的那个人生几何的那个著作里面的那个内容。那么我觉得这对我们的学生的影响，因为他相对来说那种不是成年人的完全成年人的那一种口气来叙述和教书这些道理，对我们的孩子们来说作用是非常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今天下午就大约只能说这些了，现在很难受了，哎。